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6年2月9日，咱们今天节目开场啊，哎，先请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就当听一段丁床师编写的小说吧。这中南海啊，一间办公室里，中共党魁习近平脸色铁青，对着一份这个刚送来的绝密内参发着雷霆之怒。那手里那份关于这个日本大选结果的简报被揉成了一个纸团，狠狠地砸在桌子上。哎，结果桌上那个精致的明黄色官窑瓷杯在那儿啊，惊恐地跳了两下，杯子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站在一旁的李强、蔡奇、丁薛祥啊，这几位政治局常委正低着头，大气儿都不敢出，排成一排在那儿领赏啊。当然，这赏赐的是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习近平拍着桌子，声音都在抖，说：“三个月了，整整三个月，我们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贸易制裁也搞了，海鲜禁令也下了，稀土断供也威胁了，航班都停了，旅行团还撤了，甚至连那个斩首的风声都通过外交渠道放下去了，花了这么多维稳经费，在冲绳搞独立运动，在大连建琉球研究中心，结果呢？你们告诉我，这个高市扫描居然拿了316席。这习近平猛地转头盯着角落里的王毅，眼神里透着火。王毅，你那个外交部干什么吃的？我就问你，这些年你们搞的战狼外交到底咬了谁了？怎么越咬人家越强啊？你们给我加班研究到底怎么对付这个打不死的绝世鼓手，是吧？这就是今天这场大戏的背景。中共啊，使尽了下三滥的手段，经济威胁、这个军事恐吓、渗透分化，结果却换来了日本历史上最强硬、最坚硬、最反共的一个政权。中南海的这个碎瓷片咱演绎完了啊，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场震惊世界的日本大选。今天这个周一的早晨啊，用曾经在日本留学写作的鲁迅的话来说，真格是人间悲欢不相通啊。与习近平的200斤不换肩的力气活相比，高市扫描主打的是能歌善舞，跟韩国总统打爵士鼓的那个叫才艺表演路线。今天早上在东京的自民党总部，高市扫描笑的那叫春风得意马蹄疾。昨天呢，2月8日，日本第51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高市扫描带领的自民党在漫天风雪中拿下了316个席位。这个数字的关键不是简单的赢了，而是所谓的超级多数，超越了2/3的绝对门槛。这意味着从今天开始，日本政坛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写了。高市扫描想在国会里推行什么政策，甚至是修改那部被美国人写好的，在把日本手脚捆了几十年的和平宪法，只要他点头，没有人拦得住。这简短的四个字超级多数，那背后就是日本政坛地震级的海啸。而把目光转向西方，咱们看伦敦，那个结束了习近平很忙只有翻译故宫陪同的北京之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经历一场大逃杀。昨天呢，他的首席幕僚长麦克斯维尼辞职了，今天中午呢，新闻秘书艾伦也卷铺盖走人了。这两位是他的左膀右臂啊，表面上看是因为斯塔默任命的这个曼德尔森卷入了美国爱泼斯坦的性丑闻档案，但深层次的原因呢，中国老百姓我跟你说比这些政治家外交家都门清，你相信共产党快步走入火葬场。你看斯塔默那北京一落地那腿都迈不动，丢尽了大英帝国的脸，你说得多阴森吗？北京斯塔默1月底想去北京求订单，想去重启所谓的经贸对话，结果呢，回国不到2周，后院就起火了。同样是2026年初，同样是大国领袖，一个在远东迎来巅峰，一个在大西洋畔陷入绝境。啊，如果你问我背后有什么科学解释，我会告诉你，中国老百姓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政治风水。高市扫描赢，是因为他站在了对抗中共的最前线，这叫顺天应人。斯塔默惨是因为他在最不该伸手的时候非要去北京握那只沾满晦气的手，这叫引火烧身。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在这个动荡的2026年，谁反共，谁就能拿到剧本来当主角，你谁玩是绥靖，你就得准备卷铺盖走人。说起这个亲共者梅，反共者昌的魔咒啊，我们可以翻翻历史小本本啊，真不是我江峰在这里搞迷信啊，这是大数据分析出来的铁律。我们先看英国，斯塔默这次访华其实是想学当年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2015年高调宣布中英进入黄金时代的首相嘛，是吧？当时卡梅伦为了讨好习近平，不仅在伦敦铺上红地毯，还亲自陪着习近平去乡下酒吧喝啤酒，那张照片当时可是传遍了世界啊。结果呢，这黄金时代开启还不到一年，2016年卡梅伦就因为脱欧公投失败，政治生命戛然而止。在第二个五年任期只干了一年嘛，就灰溜溜的走出了唐宁街十号。斯塔默不信这个邪，是吧？非觉得自己能玩转北京，结果呢，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瓜。这个曼德尔森呢，他是工党的元老，是斯塔默倚重的师爷，结果因为爱泼斯坦档案解密，这位师爷成了斯塔默的催命鬼。这说明什么呢？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它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负能量场，是一个黑洞，你跟他走得近，你身上沾染的那种晦气和丑闻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台湾更经典了，对吧？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民进党输的人真叫亲妈都不认识了。2019年的时候，蔡英文的支持率呢是掉到了地板上的，所以当时呢，国民党那边韩国瑜啊势头正猛，胜券在握，是吧？竟然提前参拜，参拜什么？跑到香港港澳办西装笔挺见娘家人去了。结果呢，三个月后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香港那么惨烈，习近平还非要在2019年初搞什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还要把香港的惨变成台湾的惨。结果呢，成了蔡英文最强力的助选人。蔡英文当时就抓住一个点，坚决反对中共，拒绝一国两制，守护这个台湾民主。结果大家看到了，这2020年他拿下了817万票，创了台湾直选最高纪录。你说呢？都是投给蔡英文个人吗？我看呢，那是台湾民众对中共投下的反对票。现在这股风吹到了日本，高市早苗上台这四个月，中共对他是真的照顾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喊说军国主义回魂了，是吧？驻日外交官薛健暗示要对高市早苗进行斩首，这两个名字都很贱的，是吧？打完口炮，结果呢，中共还搞了经济制裁，禁止日本海鲜啊，威胁限制稀土，甚至发动舆论攻势，让中国游客别去日本。这可是价值136亿多美元的这个潜在损失啊。哎，他们以为这能吓住日本选民，让大家觉得高市你太强硬了，你会带着日本走向战争的，会让日本经济受损的。结果呢，日本选民心里门清，如果中共这么恨这个首相，这说明这个首相一定是选对了，他是我们的英雄。于是在昨天的大选中，选民用选票给了高市早苗一个史无前例的授权，这就是命运的讽刺。中共每次想去操控别国选举，最后都成了对方的金牌助选团。高市早苗代理的自民党拿下361个席位啊，这比起上届大选的整整增加了125个席位，这是战后日本单一政党的最高纪录。再加上他的盟友日本维新会，执政联盟合计是352席。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为了选举呢，临时凑合在一起，也加起来只有49席，党魁当场就宣布辞职了。日本共产党的缩水剩下4个席位。过去几十年呢，日本政坛总有一种声音说我们要平衡。什么是平衡呢？既要靠美国安保，又要靠中国市场，这叫做中间路线。但这次选举证明啊，日本老百姓不吃这一套了。他们看到了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岛的横冲直撞，看到了中共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他们意识到中间路线就是死路一条。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是多少呢？55.68%，啊，听起来这个数字听起来不高，对吧？但我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2月8号当天，日本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日本海沿岸， 正在经历罕见的暴风雪，交通瘫痪，气温骤降。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下，提前投票的人数却创了历史记录。这说明日本老百姓不是被动的被拉去投票的，而是憋了一口气，哪怕冒着大雪也要亲手把高市早苗送上那个位置。高市早苗凭什么赢呢？他明白日本老百姓对中共和朝鲜的威胁感到不安，所以他要加强国防，要反共，还有他的高市经济学，减税减轻家庭负担。所以这种叫什么，就两手都要硬，要大炮要黄油的策略，直接击穿了在野党那种只谈福利不谈国防的虚伪论调。如果您觉得政治人物的嘴会骗人，哎，那咱们就看钱嘛，对不对？资本是最诚实最鸡贼的。就在选举结果出炉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日经225指数直接原地起飞，单日暴涨了5.7%，历史性突破了57000点的大关。这就是市场给出的答案。华尔街和兜兜听的这个交易员们把它称为什么？高市交易。啊，为什么是涨呢？是因为投资者看到了确定性，他们看到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强权政府，看到了一个敢于大规模投资半导体、AI 和国防工业的首相。所以你看那些领涨的那些涨那些股票，你就看出来了，三菱重工是吧，涨了3%，它是搞军工的呀。啊，爱德万测试，这个是搞芯片测试的，暴涨11.5%。这说明什么？就说明全世界的热钱都在赌日本会重新武装，会成为高科技堡垒。中国在那喊日本经济会因为失去中国市场而崩溃，结果呢，日本股市一根顶天立地的大阳线呢，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说服力。世界相信高市早苗的大炮加黄油，而不相信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看到英国电讯报的一篇独家报道，标题很惊悚啊，叫做日本正在地底下准备应对中国的进攻。报道提到呢，是在日本九州的熊本县啊，有一个叫建军营的地方。这个地方以前只是个普通的陆上自卫队基地，但现在呢，它正在变成日本对抗中共的神经中枢。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年的财年拨款了337亿日元，专门用来把这个基地的指挥系统和核心设施地下化，挖深坑。就是高市早苗看出来什么？就中共那种反介入的套路。中共如果发动战争，第一波肯定是东风导弹洗地，瘫痪日本的指挥中枢。那好，高市早苗说了，我把大脑藏在地底下几百米深的花岗岩里，是吧？你又没有美国的钻地带，你的导弹打不透，我就能持续指挥反击。高市早苗上台后下令加快了12式地面发射反舰导弹的量产和升级，现在这个导弹的射程啊已经被秘密提升到了1000公里以上，甚至在研发1500公里的改进型。从九州发射1000公里什么概念呢？它能够直接覆盖中共的东海舰队基地，能覆盖宁波，甚至覆盖到上海和大连。日本以前的防卫政策是什么？是盾，然后呢用美国来做矛，对吧？现在呢，高市早苗等于是给日本装上了毒刺。他在选举后的采访中说得很清楚，他要消除日本国防出口的限制。以前日本只能出口救生艇、扫雷器啊，这种防御性的一些武器装备，现在他要直接卖武器给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他叫武装盟友，拒敌于国门之外。去年12月，日本指责中共用雷达瞄准了2架日本 F-15 战机，这个在军事术语里这叫什么？就叫火控锁定，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的边缘啊。高市早苗当时没有发抗议信，他直接加快了九州地下基地的建设。朋友们，这就是高市的风格，你用雷达锁定我的飞机，我就用选票和导弹锁定你的国运。就是我看到这样的报道，其实说实话心情是很沉重的。我记得早在2022年，何伟东策划的导弹飞越台湾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还有这个2024年 两条人命换来日本海鲜重回中国餐桌这些事件，加上靖国神社、中国粉红撒尿，我都说过哈，在中共系统的仇恨教育当中，在民族主义的癫狂当中，日本在干嘛？日本默默地磨他的武士刀啊！习近平的自大唤醒了他根本得罪不起、应付不了的麻烦和雷霆打击，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再次劫难，再次因为你狭隘偏见、自以为是、不思进取那种反文明的仇恨，自己找来的劫难。中共一直在日本南部的冲绳县，也就是古时候的琉球啊，搞一种叫做无声入侵的把戏。中共的战略逻辑是这样的：你冲绳面积不大，它只有日本国土面积的0.6%，但它却承载了70%的美军驻日基地。中共认为，如果能把冲绳搞乱，甚至让它独立，哎，你美军日军就没地儿待了，是吧？你就没法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及时支援台湾。这叫什么？这叫釜底抽薪。所以中共在冲绳是投放了大量的宣传资金，资助那些所谓的琉球独立运动。他们还在中国的大连海事大学成立了一个什么琉球研究中心，在国内媒体上大造舆论，煞有介事的讨论琉球主权未定论。啊，更有甚者呢，中共的外交官和特工啊，频繁的造访冲绳，拉拢当地官员。啊，那个冲绳知事叫玉城丹尼，是吧？2023年的时候去中国访问，还在《环球时报》上大夸特夸啊，甚至在祭拜祖先的时候用了中式礼仪，被中共官媒啊大肆炒作。据日本媒体报道的，中共甚至想在冲绳建立地下派出所，就像他们在伦敦、在纽约干的一样，通过华人社团呢、商业做掩护，进行长臂管辖和渗透。中共的盘算，利用冲绳的经济困境和历史包袱，从内部瓦解日本。但这次高市早苗这次胜选啊，大胜，其实是日本民众对这种渗透的一次总体反击。他们发现，如果冲绳独立，那不是自由，那是变成下一个新疆嘛。所以，当高市早苗提出要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要在啊石垣岛啊、这个与那国岛啊，这个部署电子战部队和导弹的时候呢，得到的不再是抗议，而是理解和支持。这次自民党拿到了超级多数，这个玉城丹尼那些亲共派的日子人家就不好过了。高市早苗政府现在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去清理这些渗透，去切断这些来自北京的资金链。他会告诉中南海，冲绳不是你的棋盘，它是日本坚不可摧的一块盾牌。随着高市的胜利，很多朋友也开始好奇，说这个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是吧？因为在国内官媒中对他这个反面宣传特别多，我们用点时间嘛，用点篇幅聊聊高市早苗这个人啊。去过日本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奈良啊，那个温询的梅花鹿印象深刻啊。那高市就是奈良人。1961年3月出生在这里，它是日本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日本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在一个传统家庭里，高市的父母是不希望高市早苗上大学，觉得女孩子吧读书没用，你这长大了嫁个好人就行了。高市早苗这个虽然成绩优秀，但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让他离家太远，所以他被迫放弃了东京的名校，而就在离家最近的神户大学读书。然后呢？他这个顶尖大学的女学生啊，穿着皮夹克，骑着一辆隆隆响的这个川崎大摩托，在奈良的古街上飙车。哎，这种反差就是他性格的写照。你越限制我，我越要冲破它。他还疯狂的喜欢重金属音乐，是大学重金属乐队的鼓手。前段时间他跟那个南韩总统李在明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在同台表演，是吧？现场这个打鼓合奏啊，那照片在网上疯传呢。这种亲和力，这种活生生的人格魅力，是日本那些传统的像木头人一样的这种世袭老男政客完全不具备的。所以你看呢，日本年轻人就很喜欢他，觉得这是一个现代日本领导人该有的样子啊，有血有肉有力量。你看日本老百姓怎么说，他说我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你高市早苗把汽油价格给降下来了， 所以说他这个人呢说话算数。那个年轻人怎么说呢？首相打鼓的样子太帅了，我也因为他开始学架子鼓啊，他让我们觉得女生也可以很强大。你看这就是民心。高氏早苗公开承认他崇拜撒切尔夫人，他办公室里可能都挂着撒切尔的这个娘子铁娘子的照片。作为一个女性，要在日本这个极度男权的政坛生存，你必须比男人更强、更狠、更工作狂。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啊，这不是吹牛，他的秘书都叫他叫永动机啊。他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最爱吃的是麦当劳和日本烧肉。嗯，她丈夫去年中风的时候，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处理国事，甚至还要抽空去敲他的架子，这个爵士鼓。所以这种韧性让中南海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怎么比啊？说到这里啊，咱们不能不提大洋彼岸的那位大玩家啊，这位那位金毛狮子。呵呵，大选前三天，美国总统川普直接发文背书高氏早苗。川普说他自己要在3月19号邀请高氏早苗访问白宫，这是一种强大的政治信号，告诉日本选民，你们选他啊，美日关系就稳如泰山。昨天当高氏早苗大胜的消息确认之后啊，川普又第一时间发帖祝贺，用了好几个全大写的单词，特别点出了高氏的核心理念，祝愿他能够成功推行以实力求和平，推行这个议程啊。看来呢，就除了一天只睡三个小时、爱吃麦当劳这些不健康的习惯，这个川普和高氏非常相同之外，这背后呢藏着一个巨大的战略转向，就是美日战略转向。川普第二任期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实力求和平，但他不希望美国当冤大头。他一直说朋友得自己，盟友得自己出钱出力。高氏早苗呢恰恰给出了川普最想要的答案，他说我们日本不再依赖美国的单方面保护，我们要自己强大，我们要增加防卫预算到 GDP 2%甚至更多。这在川普眼里这叫什么？这叫道同契合嘛。川普喜欢这种，到我们家吃饭自带干粮，喜欢这种合作伙伴，是吧？3月19号的白宫，这两个人见面绝对不会再谈什么环保会谈了，而是如何重塑印太战略，如何从 AI 到半导体全面封锁中共。川普和高氏的结合就是那种，哎，川普这种 YMCA 搓澡舞啊，和这个鼓手的结合，两个人节奏一致。那就是要让中共在第一岛链彻底歇菜。看到日本大选的结果，北京那边的反应简直，咱们说一句话叫什么，教科书级别的气急败坏。2月9号外交部记者会几乎成了高氏早苗的专场。那林健说自民党大胜是日本内政，但反映了军国主义复辟，还警告日本要正视国际社会的关切。像江峰我就想问了，所你这个林健嘴里的国际社会是谁？包括谁？是俄罗斯、伊朗、北朝鲜还是塔利班？全世界真正的民主国家，从美国到英国，从意大利到印度，都在祝贺高氏早苗，只有你在那儿关切酸溜溜的。更有意思的是，东京电视台的记者直接就问了，是不是因为中方近期对日立场太强硬，反而帮高氏早苗选上了？真是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共现在发现了，他们以前那套经济威胁是彻底失灵了。以前一威胁制裁啊，日本首相就得赶紧派特使去北京解释，现在高氏早苗理都不理你啊，你拿稀土说事，那日本直接在6000米深海挖泥，那稀土挖上来可供日本使用千年。中共这只战狼啊，现在发现对手不再是绵羊，而是一头披着武士铠甲的日本犀牛。高氏早苗的胜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的是那个二战后唯唯诺诺以道歉为生的日本，开始的是一个清醒强大敢于承担责任的日本。他明白没有强大的国防，日本所有的财富都是中共眼里的肥肉， 所以他要重启核电，确保能源自主，他要投资半导体，确保技术领先，他要在九州挖这个地道，是吧，确保反击能力。这是一位女性领袖展现出的战略定力。2月8号这场大选其实给全世界的民主国家都上了一课，你面对流氓政权，你越软他越横，你越硬他越松。斯塔莫在伦敦的泥潭里挣扎，是因为他想在流氓身上继续捞油水。高氏早苗在东京的巅峰上俯瞰，是因为他敢于对流氓拍桌子。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再次推荐德国原产高端综合维生素，它是日叶片这个独特的设置，针对维生素水溶脂溶不同的特质，让吸收率呢最大化。这款德国手术后恢复健康的临床用维生素首次在德国以外用于家庭保健。更多信息呢请朋友们咨询产品网站，也可以使用 JF 获得购买优惠。江峰在此感谢大家的支持，祝愿大家新年全家平安顺遂，身体健康。我们下回见。